想象一下，如果你每个月花2000美元在伦敦、纽约或者柏林，您能得到什么？可能也就是勉强租到一个连窗户都没有，转个身子都会撞到手肘的那个所谓的协和公寓吧。
绝对的，而且你还要为了那些高昂的水电费，还有每天的通勤成本在那边发愁。
没错，但如果我告诉您，同样是这2000美元，在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岛屿上，不仅能让您住进带有私人泳池的别墅，用着极速的光纤网络，甚至还能配有每日的清洁服务和兼职私人司机，您听完是不是觉得这又是哪里的虚假网络营销？
听起来确实很像那种诈骗广告，
对吧？但是今天是2026年5月1日，世界的工作与生活规则其实已经被彻底改写了，而您刚好站在了这场变革的最前沿。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深度探讨。今天我们要为您拆解一份非常震撼的内部资料，叫《重新定义的天堂：斯里兰卡宜居权指南》。
没错，这份指南非常有意思，它其实揭示了一个全球数字游民，还有很多退休人士都在悄悄布局的，怎么说呢？一个战略性的神仙走位。
我们来理一理这个逻辑啊，就是我们今天绝对不谈怎么去斯里兰卡当个走马观花、到处打卡的游客，我们要谈的是如何在这个极其美丽的岛屿上找到真正的归属感。
对，指南里反复提到了一个词，我觉得特别精准，叫常住宾客，也就是 resident guests 的生活法哲学。这可不是让你简单的换个地方办公，这完全是对现在这种高压生存模式的一次降维打击。
是的，不过说到常住宾客，为什么是斯里兰卡？为什么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得先聊聊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
其实这种哲学的先驱是大名鼎鼎的科幻巨匠亚瑟·克拉克爵士，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他？
哦，就是写2001太空网友的那位，对吧？
对对对，早在1966年的时候，他原本只是计划去斯里兰卡做个非常短暂的潜水探险，结果您猜怎么着？他一住就是半个世纪。
哇，直接住了一辈子。
没错，而且有一个很关键的细节，克拉克爵士特别反感别人叫他外籍人士或者是外国人，他非常自豪地称呼自己为这片土地的常住宾客。
嗯，常住宾客这个词儿听起来就多了一层尊重。
对，他拒绝做一个带着优越感的旁观者，而是选择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其实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我们今天才开始追求的这种生活节奏。
但是说实话呀，从过客变成归人，这种哲学听起来是很浪漫了，但在现实操作中，尤其是跨国长居，那个法律阻力真的太大了。
太真实了。
以前想在国外常住，很多人不得不去搞那个什么签证闯关，对吧？就是每隔几个月就得破破出境一次，然后再入境续签。
对 ，Visa Run，
简直就像是在玩一场让人心力交瘁的抢椅子游戏。音乐一停，你就得赶紧找下一个落脚点，这种感觉太没有安全感了。
确实如此，也是为什么这份指南把2026年2月，也就是几个月前刚刚出台的新政策，看作是一个时代的巨变。斯里兰卡正式推出了1年期，而且是可续签的数字游民签证，也就是 DNV。
这个签证真的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它直接把常住宾客这个概念在法律层面给彻底落实了。
没错。它不再是那种灰色的随时会被拒签的旅游签证延期，有了它，您就可以合法的在当地开银行账户，可以签长期的租房合同。
而且申请门槛我觉得设计的特别有意思，主申请人只需要证明每个月有2000美元的纯海外收入就可以了。
对，而且最棒的是这2000美元并不是只管你一个人
啊，
它涵盖了主申请人加上最多2名随行的家属
等等，也就是说一家三口2000美元的收入门槛就够了。
没错，如果您还有更多的家属，每增加一个人也只需要多证明500美元的收入就行。当然了，这里有一条不可触碰的红线，绝对严禁在斯里兰卡本地就业。
这很合理，毕竟你是带着海外的钱去消费的。但是我在这里必须得泼一盆冷水了。
您说，
在异国他乡和当地的政府部门打交道，往往是一场噩梦啊，各种盖章填表排队，这难道不会在第一步就把人给直接劝退吗？
您提到的这个绝对是所有移居者最怕的一个大坑，这就不得不提到指南里重点分析的一个机构了，叫 InSanlanka。他们提供的不是那种随便发个邮件的客服，而是一种官方级别的礼宾服务。
官方级别？怎么个官方级别？
他们直接对接了位于巴塔拉穆拉那个苏吴帕雅大楼里的数字经济部。
哇哦，直接走内部通道了，属于是。
可以这么说，所有的文书，比如你的医疗体检啊，还有那个只有3个月有效期的无犯罪证明，他们会全权帮你处理，就是帮你在复杂的官僚主义面前竖起一道防火墙。
把专业的事交给本地懂行的人，这确实能省下半条命。那既然法律通道打通了，我们是不是该来算算最让人心跳加速的这笔账了？
也就是所谓的购买力数学题。
没错，最有趣的地方来了。我们刚才说了，在西方大都市，2000美元就像是在交一笔昂贵的城市生存订阅费。
哈哈，这个词用得很妙，交完钱只能勉强换个呼吸的资格。
但在斯里兰卡，同样的钱简直就像是充值解锁了游戏里的 VIP 豪华服务器呀。指南里提到了4大生活套餐，2000美元对应的是哪个级别？
是卓越型级别 ,Premium。
卓越型能享受到什么？
您不仅能住进带有私人泳池的高级别墅，或者是海景顶层公寓，而且网络标配是双路备份的光纤加上 5G 网络。
哇，
还不止呢，2000美元的预算里甚至还包括了每日的清洁服务，还有一个兼职的私人司机。
真的假的？这就有点夸张了。
真的，指南里给出了很具体的数据支持，在高端餐厅吃一顿丰盛的3道菜正餐大概只要15美元，而一条能随便打高清视频会议的千兆光纤宽带
得多少钱？
每月不到30美元。
天哪，而且我看到指南里还说，如果把预算拉到3000美元以上的豪华型，
那个就绝了，那是配备全职管家和私人厨师的王侯级庄园生活，
彻底颠覆认知。不过算明白了这笔账，很多人可能立刻就想打包行李了。但是跨国搬家肯定不只是算算汇率这么简单，对吧？
完全正确，跨国搬迁本质上是人的问题，所以指南里详细拆解了恩苏兰卡独创的3重转型闭环框架。
所以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大多数的移居中介也就是给你发一堆看房的 PDF 链接，然后祝你好运。这套框架有什么本质区别？
区别太大了。第一重是物理转型，他们彻底杜绝了那种虚假照片和游客价。
这个太重要了，网上看房简直是开盲盒。
对，无论您是想在加勒那边冲浪办公，还是想去埃拉的茶园里进修，他们所有的房源都是经过本地团队实地核验的。
懂了，这 就是物理上的庇护所。那第二重呢？
第二重叫运营转型，简单来说就是为您安装一个本地操作系统。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您想啊，到了新地方去哪儿找靠谱的水管工？司机绕路怎么办？他们直接为您提供了一个经过严格审核的本地人力资源网络，司机、家政、翻译，甚至医生全都在这个系统里。
等于是直接赋能，避开所有的试错成本。那第三重转型呢？我觉得这可能是最难的一点。
是的，也是最关键的情感转型。因为很多移居海外的人最终放弃，都是因为精神上的孤独。
确实，但是我看到指南里说，他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搞了一个隐私级别极高的社交与人际门户。说实话，让中介机构来干涉我的社交，这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如果是普通的相亲软件，那肯定是灾难。但这里他们用了一个非常精妙的设计，叫做双盲保护的双向兴趣协议。
双盲保护怎么运作的？
就是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人能随意翻看别人的资料。只有当您对某个人或者某种社交活动表达了兴趣，并且系统发现对方也对您有同样的兴趣。
哦，必须是双向确认。
没错，只有双方都确认了，联系方式才会被解锁。
这个设计太克制了。在这个充满噪音和快餐式交友的时代，这种严格人工把关的协议其实是对个人尊严和隐私最大的保护。完全摒弃了那种肤浅的交友。
是的，它解决的是您从单纯的生存跨越到真正有质量的生活的根本痛点。
绝了。好，有了完美的预算和计划，现在让我们把视线拉回现实的一个具体场景。
降落
啊，半大奈克国际机场。
对， 降落后的第一天，走出现代化的机场，迎面扑来的热带空气，其实这短短的几个小时，直接决定了您对这个国家的信任底色。
所以在落地这一刻，恩塞伦卡提供了一个打破常规的服务，叫做尊享礼遇。
指南里重点强调了这一段，不再是那种冷冰冰的、不知道靠不靠谱的 APP 叫车，
而是他们的 CEO 及其领导团队的成员亲自在机场举牌迎接您。
等一下， CEO 亲自接机，我必须得提出质疑了，这听起来像个 VIP 营销噱头啊！等以后客户多了，这种承诺还能兑现吗？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问题。其实指南里解释了，这并不是说 CEO 天天住在机场，而是在确立一个终极的信任机制。
怎么讲？
在您走出机场的最初十分钟，是您最脆弱、最容易产生不安全感的时候。这时候让最高决策层亲自出面，是确保您能立刻感受到绝对的安全感和被尊重。这是一种无法替代的信用背书。
原来如此，用最高的姿态来对冲客户最大的焦虑，接着就是第一个24小时的零压力体验，对吧？
对，办好本地的 SIM 卡，专车送到已经核验过的临时避风港，还给你一份详尽的首页简报，你完全不需要带着时差去跟人讨价还价。
想得真周到。不过等倒好时差准备搬进长资别墅的时候，一个巨大的麻烦就出现了。
家具，
对，跨国买家具或者运家具，简直就像是在脚踝上绑着一个沉重的铁锚来寻求自由一样，不仅贵而且慢，最后要走的时候还带不走。
这就引出了指南里非常前卫的一个概念，轻资产生活。他们提供了一种以租代买的阶梯式家具租赁包。
我看到了，每个月好像只需要40美元起。
对，如果您想追求那种由柚木、红木打造的热带现代主义风格，稍微加点预算也能全部搞定。最厉害的是他们那个基于采购价值的18个月透明押金模式。
这个机制有什么特别的吗？
所有的家具采购价都是透明的，您每个月的租金其实在抵扣成本。如果您住满了18个月，这套家具的所有权就自动归您了。
哇，那如果我提前离开呢？
可以随时终止，他们负责回收，完美保护了您的现金流。
而且所有的账单管理啊，都是通过一个数字化的宾客控制台来完成的，里面还集成了 Stripe 支付。
没错，账单、升级、退款全在这个控制台里，一目了然，绝对没有任何隐形的宰客费用。
这种轻资产的租赁模式加上数字化的控制台，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终于可以把家变成一种可以随时带走的云端体验了？
您总结的太到位了，您只需要负责在脑海里描绘生活的愿景，背后的系统负责处理所有繁琐的计算和后勤，这就赋予了常住宾客终极的奢侈品，灵活性与内心的安宁。
内心的安宁啊，这是再多钱也买不到的。今天我们顺着这份指南，其实完成了一次思维的巨大跳跃。这不是关于去斯里兰卡做几个月的功课，
绝对不是，
而是利用2026年的签证红利，利用极强的购买力，加上三重转型框架以及轻资产模式，在这个美丽的岛屿上重新夺回对时间与财富的控制权，成为真正受人尊敬的常住宾客。
是的，过去这可能只是一小部分富豪的特权，但现在它变成了一个非常具有可操作性的战略选择。
所以此时此刻，我想向您抛出一个直击灵魂的拷问，如果是您，当每天早上叫醒您的不再是拥堵的早高峰，而是推门可见的海浪与婆娑的掖影，
这种感觉太棒了，
您的工作和生活又会并发出怎样惊人的灵感？您准备好开始谱写属于自己的岛屿故事了吗？
我觉得每一个渴望自由的人都应该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还想留下一个极具启发性的问题供您独自去咀嚼。如果我们对家和事业的定义已将完全不再受限于地理坐标了，那么在未来十年，当像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不再是通过传统的税收，而是通过极高的生活方式质价比来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
这将会改变一切。
没错，传统的国籍与公民身份的概念又将会发生怎样颠覆性的演变？这绝对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未来。好了，感谢您聆听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